好，我们继续哈。1.1.0.5.1第七行的脊柱啊，第三个问题，问子冠超次对变，这个是指参考资料的第一段。何故小超只置一种子叶？这是超这个参考资料里面的第五段这个问题啊。他第三问啊，是针对第一段、第五段啊两段模子冠的文字提出的问题。下面答：小超一种子以前与次段一，这个小超，这个小超的前面加一个五中。第五段文中的小抄啊，这个两个中字写的，一种子以前，小抄一种子以前啊，小抄以前与这样看得懂吧？可以吗？啊，这几句啊这样子讲啊，在模子冠的第五段文。说小超，他特别从那个地方啊提出那些人叫做小超，对不对啊？家家种子叫做小超。那么他在第一段文里面，家家种子他也提过，但是他特别提到是超段啊，所以在三国以前有超段的，有次段的，对不对？他超次对变，可是在三国以上就没有超次对变咯啊，通通都是次段咯，没有超次对变啊，因为在三国以上情况啊就很单纯，只有次段没有超段，但是在三国以前呢情况很复杂，中间这个种类啊很多很多，所以呢有超段的有次段的必须要超次对变啊，超段的部分多半他说明的多半是命中的，他说次段的部分呢多半是还没命中。我们看下面说明哈。那么意思就是说脊柱啊特别指出来，在第五段小超的这个文里面，他只讲到家家种子，事实上呢他在第一段文里面家家种子已经提过了。那么小超为什么啊特别在第五段文又特别提出来，这就说明了在三国以前有超段的有次段的，而这个超段的部分就是家家种子，这一部分人叫做小超。那么三国以上通通都属于次段，属不属于小超呢？其实啊在三国以上就没有超段次段两种不同了，对不对？通通都是次段，对不对？它属于小超，但是呢在第五段文里面模子冠是没有提，而辅行在第二段文里面把它包括进来，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我们看看啊这个下面的解释，看1.1.0.5的第九行补。一种子以前，一种子是段八品哦，段八品命中叫做一种子，欲界八品啊，欲界八品，段欲界八品命中叫做一种子，在一种子以前次段，次第的段，次第段后必须得出国以后其家行，其大家行，段二必三，段五必六等，那么这种的人就是次第段的人， 为什么断二必三呢？啊，如果断了三的话，就是加加种性了，对不对？啊，就是加加了。但是呢，断五必六的话呢，就是二果了。啊，它不是加加了。二果以上就没有加加这个名词了啊，是在二果相里面断三品断四品才是加加啊，所以断二必三断五必六是说明他起加行的话呢，他的这个断货必然要断大大的那个品，因为断三品的话就是大品大三品里面的藏品，对不对？断六品的话呢，是上中二品，对不对？大大的货，大三品里面的上中二品。所以，如果起加行的话，他就有能力啊，哪怕一口气要断了，他也不能断啊，不能死啊，因为还剩下那个大品货，还剩下一点点没断完呢啊。这个起大加行有这个能力，他断到二品了以后啊，他。硬是一定要断完三品才要死，断到第五品了以后，硬是要断到第六品才要死，就是所以叫做断二必三，断五必六，因为他起大加行，啊，有这样的这个意志的力量，可以让他坚持到这样的断货方式，这是次断，啊，次断的人。所以呢，断二必三，断五必六呢，是指的是必定没有断完大品而命中者，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这种次断人啊，就是一定不会有大品或没有断完，结果呢死了，不会有这种人，这是次断的人。这就是有一类啊，证得出果以后有一类的这个圣者。他们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前面也看了这个虚陀，六支五的第一段的大圣一章啊，六支五的这个参考资料上面的一部分啊，大圣一章啊，说证得出果以后有四种，对不对？证得出果以后有四种，这个所以虚陀环啊，证得出果。以后啊，再来断这个失货的时候啊，这个种类很多。那么加加种性呢，只是那个六至五里面的加加种性啊，其实是第四种。大圣一章里面介绍这个出国以后啊，有四种人啊，第四种啊，就属于在加加种性里面。好，回到课本啊。1105页的第十行，若小抄见思同断，抄至五品等，故意。所以在次断的人是在证得了出果以后开始断这个失货，然后呢断二必三，断五必六，这个就是次断。他一定要断完了这个加行，起加行的时候才会这样，如果任运而断就没有这回事。前面我们也看过那个任断的部分，对不对？他按照七番生死那样的断法啊，1088页，不是1088，一零多少？89，1089的，1089这个图里面有任断的，有次断的，啊，次断的人就有这个起大加行啊，得了出果以后起大加行的啊，断二必三，断五必六，对不对？啊，这样的人他是先证出果，再断失货，那么再断证的出果以后起大加行，所以断二必三，啊，断五必六。不同于这个前面的任断啊，任断的人啊，他是跟着1088页的这个图来断，第一次的生死今生 损祸。七番生死里面，第一番生死只断什么呢？上上品的一半，半品。啊，小品小这个九品的话是小品嘛？小品第一品里面的一半而已，需要两番的生死才断这个上上品，这是认断。所以这个是不一样。那么这个次段，后面的次段，段二比三等等的，它必须要什么呢？三缘具足，得论加教，必须要具备三种缘，啊，三种缘呢后面会讲啊。好，我们翻到1105页的第十行啊。如果是小抄是什么情形呢？啊，在十六心中啊，见思同断啊。若小抄啊，若小抄旁边我们加个十六心中见思同断，加个十六心中啊，十六心中见思同断，超至五品。这个超至五品等，所以跟前面的那个不同啊，跟前面的那个次段是不同的加行次段。我们在1105页的这个第九行这个地方，这个次段这个地方啊，旁边加一个加行两个字，加行次段。那么这个次段呢，跟1089页的图里面的这个左边的这个五行啊，图上的左边的五行啊，得出国矣，这个是完全这个相同的，叫做加行次段。那么小抄之人呢，是见思同断，在十六心中见思同断，见思同断的时候，超至五品等，那么也可以断七八品，对不对？也可以他在因地的时候、凡地的时候啊，他已得禅，那么可以无学相果的，这是小超。十六心中啊，就显现他的果位啊，已经不同了。好，再看1106。第二行记住，若三果后与次段同，故只观不论也。我们加几个字啊？若三果后，它有没有个中字啊？
没有，
那么就加。到了这个三果以后哈，一共71品，通通叫做四果相，对不对？啊，三果以后断初禅一品，飞翔第八品，总共这断71品啊，这个中间啊没有这个超越什么样的果位，什么东西都没有嘛，通通叫做四果相。所以呢，这个三果以后，超断也好，次断也好，通通都是四果相啊，相同。所以在摩诃止观里面啊，在第一段的文里面，就在三果以上就不说超断的这个问题了，通通都是次段。1106页第三行五，此料简止观超次对变之意。这个料简止观超次对变就是第一段文啊，止观的第一段文，在这个第一段文里面有超次对变，可是超次对变呢，只到三国为止。为断欲界或九品境，到欲界的失惑九品断境的话，若次若超，次是先证出果，后起加行，然后断九品。 抄的话呢是见思同断，断了九品。这样的人同名三果，都叫做阿那含。那么证得三果以后，尽断上八地的七十一品的思，若次若抄，在这个过程当中，次第断也好，超断也好，起加行超断也好，总名四相。这个名字啊，通通叫做四果相。七十二品断尽，就是上地上八地的最后一品啊，第七十二品，如果断尽的话呢，同名无选。所以呢，在这个三果以上啊，情况就单纯了。无论是次断，无论是超断，啊，在这个正果以前呢，通通叫做四相；正果呢，通通叫做四果，就没有谈，不需要这个超次对变。再看记，达中，达中就是指第二行的记住，有同有异。答中是在这个在1105页的第七行，答小抄啊，一种子前与次断一，这是答中的一部分。答中的第二部分是在1106页的第二行，若三果后与次断同啊，这个是同的部分。各位注意一下哈，答中有同有异，有同的部分是指1106页的第二行，1106页的第二行的脊柱是同，有异的部分呢是1105页的这个第七行的最后一个字小抄啊，中一种子以前与次断异，也可以说第八行了，就说第八行，1105页的第八行是义。各位注了吗？啊，有同的部分是1106第二行，有义的部分呢1105第八行，对吧？前义故，三国前。三果前义故，加个三果好了啊，前义故啊，是指的是三果以前有义，所以超次对变。在这个第一段文啊，毛子观的第一段文中啊，在三果以前呢、啊、是不同的，超段跟次段呢、啊、是不同的，意义不同。所以呢要超次对变。后同也写个也加个三果两个字，三果以后就同了，次段跟超段呢都相同，都叫做四相，都叫做四果啊，所以啊不论小超自无学果相也，所以就没有谈到超段的部分，就用次段了。因为超段写下去没有意义嘛，它这个都叫做四相，都叫做四果嘛。所以在第一段的超次对变里面，三果以上就不论超次。其实有没有包括超段的部分？有，但是他不提啊，不提的原因。因为它没有别的名字，总的名字通通叫做四相，通通叫做四果，所以不论。所以在第五段的某子观的文中，啊，就不说啊小超啊，超字无学果以及相。那么这个是记的作者补充说明。 这前面这个是第三问，对不对？现在是第四问，现在第四问了。那看106页的第八行，问：后位16星后一念超过至呐喊，属本段超，超至罗汉属大超者，且小超何不欲也？答：本段超人妻子呐喊。那么这个要补充啊，一段摩子观的文字，我们这一章6至5里面没有把这一段写出来，我们另外因为文字不长，这是摩子观的文，在我们超出来的135的以外啊，另外一个地方啊。好，回到课本1106页的第八行啊。那么记住呢，这个问啊，第四问啊，是根据的是这一段摩诃止观的这段文字。他说：“或者有人会这么说啊，摩诃止观，他说16星后。”一念超国至呐喊，就是这个一念超国，这个字写错了，对不起，改掉，脑筋没带来，头脑没带来，有时候就乱写，写了错了也不知道在哪里错，应该是这个字，既有一念超国至呐喊哈。就先是根据这一句啊，这一句一念超过至呐喊啊，他说这个是属于本段超，有人这么说，把它判为是本段超啊。超至罗汉啊，超至罗汉是指这一句属于大超。我们在摩诃止观的这个参考资料的这一章参考资料里面，第五段文里面啊，它有小抄，有大抄，有大大抄。本段抄呢是在第三段，是本段抄，对不对？啊，本段这个，那么有人这么说啊，说摩诃止观这一段文字啊，谈到一念超至呐喊的。这是属于本段超啊，超至罗汉呢是属于大超，有人这么说。那么现在蒙论大师就说，有人这么样子去把它判为本段超跟大超啊，这一段文字啊，把它这样子去判啊，且小超何不欲也？那么小超为什么不参与在里面呢？那么答，下面是回答，说本段超人呐、岂止呐喊，这是蒙论大师的回答啊。事实上呢，本段超人岂止呐喊哈、这个话哈、有问题啊，因为我们以前看的那个。有关聚舍论啦、等等啊，菩萨啦等等，所有的本段超的人哈、不超过呐喊，最多到呐喊。聚舍论跟菩萨论啊，本段超人啊，只到这个阿呐喊。他这里讲岂止呐喊，可能是这个意思，就是最高到呐喊。而这个岂止呐喊应该要这样解释，也就是说最多到呐喊，但是呢还有底下的这个止啊，要这样去解释。我想这样好了，我们课本上面啊，岂止呐喊一种而已，加个一种而已，应该这样解释。课本啊，加几个字啊，岂止呐喊一种而已，应该这样解释。这个止啊，是指种类。不要把它解读为地位的高下，如果岂止呐喊就表示呐喊以上也可以了，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指种类。 本段超人可以超到那，但是也可以超到比他低的结尾，对不对？啊，本段超人本来就有，我们现在看本段超人里面，
嗯，到结果
没有到结果，有吗？
橘子三果在1089的那个左边走过来第二行。
1090。
在橘子三果也。1090。
好，我们看看啊。
看
极致三国嘛，
对，
极致三国嘛，
最高到三国，
最高到三国，但是有低的，有低的，对不对？
对啊。
随机本段品质多少？入十六星的时候超过不同啊。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参考资料的第三段啊，本段超本在凡地的非想定。金发无漏，第十六星满明啊，阿那含，本在凡地，获得初禅，金十六星满亦是阿那含。那么本在凡地，如果是对于欲界的九品啊，随的四字的段子多少，第十六星满随本段的超果，皆名本段超。好，我们看看那个辅行的。第四段的文里面补充啊，说欲界九品最后倒数第二行啊，欲界九品随以四字段字多少，若本段九精明三相，若七八品得名二果，段六品等名二果相，段五四等但名出果，不同啊次段亦如相说，一如相说就是一退一位的意思了。所以在课本上面1106页说，其只纳含一种而已，意思就是还有很多种类，很多种类呢就是在三国以下。好，我们再看1107页的这个地方，记说本段超有自四国相者，故不止呐喊，这句话有问题。因为所有的这个资料我们看到的，通通本段超的人最多到三国，所以岂止呐喊，我把它解读为岂止呐喊一种而已，这样子的话是讲得通的，对不对？在三国以下有很多不同的地位嘛，啊，都是本段超人嘛，所以不只是三国一种嘛，这个是可以这样解释的。但是他这句话有自四国相者，没有资料证明本段超外道啊能够到四国相，超到四国相的没有啊，所以这句话呢要打个问号啊。违背了据舍论等等的文，那么据舍论的文呢，像六之六啊，我们参考资料六之六都有。救婆沙啊，六之六的第一段是救婆沙，是十五星的时候最多只能到三国相，对不对？那么据舍论的卷二十三啊，第二段的据舍论卷二十三也是一样的，跟婆沙跟救婆沙是完全一样。所以呢那个地方哈，六之六啊，我们已经说明啊，本段超人最多十六星的时候到三国，没有到四国相。那么根据辅行啊，一退一位啊，不管怎么说也是只到三国，只到三国。根据止观，本段超人也是到三国。所以这个地方记得这个作者他说本段超有自四果相者，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啊，打一个问号啊。再看补，有但名那含相者，乃至段誉三四品但名出国者，这就是一退一位了。所以呢其只那含一种而已，这个是对的啊。所以解读集注的那一句岂止呐喊了，是指的是呐喊以下还有很多种类， 所以是旗帜呐喊一种。而记的解释到四国相啊，这是没有根据的话。再看背，卞娥曰：“既言十六星后，这个少谈诗是卞娥。”他说：“各位看啊，墨子观的这段文是讲十六星后，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地方针对十六星后而说的，说既言十六星后，不在世操中设。”这个卞娥的讲法也很奇怪，十六星后其家行操不在世操中设，那么算什么呢？他明明是操啊，又不在四种操里面。四种呢，本段操、小操、大操、大大操，四种啊。他说是既言十六星后，就不在四操中设。若欲设者，操至呐喊，可设属小操；若至罗汉，或可附于大操。他就把他说，一个是小操，一个是这个大操。这个卞娥啊，把这个墨子观的这一段文字啊，把它判成两种。可是呢，他说在十六星后的操不属于四操啊，附属在这样的两种里面。然于文唱善来则不谋，谋就是齐等、相等，不谋、不同啊，不相等、不齐等。那个大操是完全是凡夫啊。见到了佛陀，佛陀跟他讲善来比丘、哦、马上证得四果、啊、这个是不同的、啊、他说当知啊，凡言超者皆在十心啊，这个错的、啊、皆在十六心，加个六，不在十六后，不在十六心后，这个是少谈诗啊卞娥的见解。他认为四种操啊都是在十六星的时候来讨论的，不在十六星后讨论的啊，这是少谈诗的见解。诗位，这个是前居士啊。诗位说后字须活看，意思十六星后，墨子观的十六星后的这个后字啊要活啊，活看，不要死看，活看就是不是死看啊，就是要比较灵活的去解释了，就是这个意思啊。去活看，今言一念，十六星后一念，子观的这段文，今言一念，一念是什么意思呢？十分甚处，非常非常的短处，处就是短处。未必经久方正也，并不是经过长久才正得的啊。且此等超果，这个十六星后的超果、啊、既不在世超之中啊，哎，根据卞娥讲他不在世超之中，此后又不别论，以后呢也没有文字啊，墨子观呢 啊或者复兴啊都没有文字啊，另外加以讨论，则亦有遗漏。如不属于世操的话，那么这种人十六星后的操变成遗漏掉了。他有操，你又不去讨论，又不把它归类到四种操里面，那不是亦有遗漏吗？既与梵地文唱善来者不同啊，文唱者不同，则附入大抄啊亦非全合啊，把它附在大抄里面，这个其实也是不对的，并不完全吻合啊，符合啊。 莫若金柱啊，不如啊依这个现在集注啊，一吴学相国一连之说，这是辅行第二段的文。一集注的意思，这个应该把它并到这个辅行的第二段文字当中啊，就是抄到吴学相国一连之说，设归小抄为妥，把它含摄在归类到小抄里面，这个是比较妥当的，我也比较认同这样的讲法。我认为这个抄，这里所说的两种抄，应该把它归类到小抄，我比较认同这样的讲法，应该归类到小抄。至言啊，至于啊，卞娥说抄多是在十六星论者，抄一定要在十六星的时候论。那么先举出这个证据啊，来推翻他这样的说法啊，说文唱即正之流，就是文佛唱善来即正德四国罗汉的这一种流泪，何曾历过暖顶等也，哪有十六星啊，对不对？那个大超之人他有十六星吗？没有啊，根本就没有啊，纯思后定啊。但是呢，这个卞娥的这个少谭诗啊这么说，而钱居士呢，他认为他这样的讲法是有问题的，啊，十六星后的抄，把它归类大抄等等的这些讲法都是有问题，啊，不过呢，他虽然否定他的讲法，还是很客气的说纯思后定，啊，以后后人啊再来看看怎么去决定吧。又本段抄，系外道断思不断见。外道在因地的时候，他修六行观，只能断思而不断见惑，啊，故极致飞翔，最多最多啊，超到飞翔定的时候，如果他已经断了飞翔的这个那个，应名罗汉相，应该名为四果相啊，啊，抑他一位，啊，压抑他一个位置，因为他是有漏字断，啊，属呐喊而止。最多到三果，那么这样的讲法跟婆沙跟巨蛇通通是吻合的。季节为顺，这句话我就看不懂，因为季说本段抄有至四果相啊，四果相是违背这个巨蛇论，违背婆沙论的，对不对？只到三果而已啊，因为要一退一位嘛。他虽然得了飞翔定，现在入了佛门的时候啊，他应该要名为四果相的，可是呢，因为他是有漏之断，所以要一退一位，只到三果嘛，变成这样嘛。现在季节到四果相，那么他为什么说季节为顺呢？啊，或者应该这样子去理解吧。就是并不是没有一退一位的这种说法啊，虽然能够抄到四果相，可是一退一位才只把它归类为三果啊，只到三果啊，阿那含，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记得解释本端抄有到四果相，但是这样的讲法如果不讲一退一位啊，把它定为三果的话，是违背这个巨舍跟婆沙的，对不对？可是他这里为什么讲季节为顺？所以我说我看不懂这句话啊。我想他认为啊，季的解释是其子呐喊啊，这个解释是可以的，因为他证得非常定啊，不管了，证得初禅以上的定了 都可以称之为四相啊。但是呢，并不是没有一退一位啊，还是要一退一位，就是这样子的解释的话，才是这个标准答案。所以这个地方的季节为顺呢，这句话我是打一个问号啊。好，接下来的问题就比较简单了啊。若大超人梵地闻唱善来，即证罗汉，何得云十六星后？还是针对这段文字，因为在这段文字里面，1106页的集注啊，在第八行这个地方，它最后一个字，超智罗汉属大超，有人这么去判定，对不对？这段文里面超智罗汉呢，有人把它判定是属于大超。那么他的回答是，第一个回答，本段超人其职呐喊是针对第一种的讲法回答。现在这个地方，现在到了1108页的这个第五行的集注，是回答第二个问题。若大超人，就是说针对那个这个超智罗汉属于大超这个问题，现在回答的是这个。若大超人梵地闻唱善来，即证罗汉，何得云十六星后？这个讲法是针对那句话而来的，就是针对这个超智罗汉属于大超的这个假定来回答啊。记住啊，他自问自答嘛，所以还是属于第四问的回答里面的第二个回答。因为摩子观是讲十六星后一念超之阿那含，有人说他是本段超，他已经否定了。本段超并不只是一种啊，本段超有很多种啊，有比他低的位置的，有很多种类，不同的种类。那么另外一个啊，假定就是说超之罗汉呢属于大超的，他现在否定啊，认为这个不属于大超啊，在凡地，在凡夫的地位，闻听佛唱善来，即证得四果罗汉，哪里会说是十六星后呢？所以十六星后的这个绝对不是大超。好，我们看这个后面的文字，这个文字呢到底是不是记也不知道啊。此料简十六星后超国是小超人。总而言之啊，集注的两段回答，第一段是否定这个啊超智，这个就是啊超智呐喊了、属于本段超是错的。第二段呢回答这个超智罗汉是属于大超，这也是错的。那么肯定的是什么呢？这两种超都属于小超，所以此料简十六星后的超果，一念超果啊，是小超。所以先从结论来说明，结论就是集注啊，他认为这段文字啊都是属于小超。因有师啊，有一种法师，有些法师们啊，谬将止观文中十六星后一念超果之呐喊呐、把它判属于本段超。超之罗汉的这个情况呢，把它判属于大超。故今问中啊，现在集注提问，举他十六星后超果所属，超果超成这样子两种，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种超啊？以问小超不欲参超果之缘故。所以在摩子观里面看这个1106页的第九行，如果有人这样子认定的话，那么请问 小超为什么不参与在里面呢？这样的超国，一个是属于本丹超，一个是属于大超，啊，小超为什么不属于，不参与在里面？啊，是这个问。啊，回到1108页。所以记住，以问小超不欲超国之故。啊，小超为什么不参与在里面的缘故是什么呢？然此问意，提出这样的问意，为既有师如此之判，那些法师们这样子的判，而小超啊不参与在十六星后超国之内，如果有师这样判的话，那么小超好像是没有参与在里面。云何前引十六星后超国以证小超业？怎么会合乎前面所引的十六星后的超国以证小超？无论是止观的第一段文等等，无论是第三第五段文小超啊，第一跟第五段止观所讲的这些超，怎么能够跟这一段的文字合得起来呢？各位看看，在第一段文里面有关这个超段的部分啊，都没有讲是一念超，对不对？那么属于小超啊。另外呢，在第五段文里面啊，十六星满的时候是一念之间的超啊，十六星满。但是在第一段文里面是有十六星后的超，对不对啊？第一段文里面有超段的部分啊，十六星后的超。我们回到课本这个地方，如果硬性的把这个止观的这段文字十六星后的超啊，一部分判成是本段超，一部分判成是大超，那么跟前面摩诃止观所讲的啊那些第一段超字对变以及第五段的小超通通都不符合，是另外一种讲法了，变成就是斗不拢了啊，没有办法合起来了啊，变成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你那个判一个是属于本段超，一个是属于这个大超，都是很奇怪的论调啊，跟前面摩诃止观的第一段文跟那个第五段文都不容的啊。好，我们看1109页的第二行记，达中一名摩这个辅形的达呢，就是在1106页的第九行以及1108页的第五行都是回答啊。达中一名止观所云，摩止观这段文字所说的十六星后一念超国至阿那含，这一种的人乃小超中未得禅者啊，只到阿那含为止啊，或至阿罗汉，如果超得更多，超到阿罗汉呢，即是小超中已得禅者，都属于小超啊，已得禅者正属于小超正果不定，证明啊小超的范围啊是比较是宽的啊，正果啊是不定的，非属本段及大超也。所以有人把这一段的止观文判成是本段超跟大超是错误的啊，其实就是小超正好补前面没有提到的部分，就是未得禅者，那么超最多超到阿那含；已得禅者，那么可以这个超至无学相果啊，正好补起来啊，这样的意思。好，下面呢是第五问， 第五问，问小超既知罗汉，既然可以到罗汉，与大超何别？跟大超有什么区别呢？答：以小超啊，凡地修观，浮于见思，至十六心超果不定。那么这是属于小超。若大超人在凡地的时候一呼善来，直超四果，与小超自不谋异啊，谋就是其等啊，自然是不同啊。那这段文字好懂的啊，看看记的说明。此料前大小二超了然不同业，了就是远的意思，远的意思，远远的不同啊。问中，在问中啊，以小超超至罗汉而问，小超中有人超至罗汉，那么与大超直接证得罗汉果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差别呢？啊，是这样，因为小超里面既然包括可以直接证得罗汉果啊，无学相果嘛啊，那么问问跟大超的这个直接啊证罗汉啊四果罗汉有什么样的差别啊？答中说明小超在凡夫地位的时候修观的时候已经福了是祸了，福祸就是福了是祸，至十六星以后经过十六星或者最高能够超至罗汉，但是与这个大超闻呼善来即证得罗汉迥然有别也，迥也是远的意思，那是完全啊不同的啊。所言一呼即证者啊，一呼善来，呼哈、啊、呼什么？呼善来，一呼善来即证者，如抚行云啊。这个抚行云呢是在中侧啊，在这个地方。好，抚行说：“佛言善来比丘。”只讲这一句啊，唱善来比丘自然得具足戒，这位比丘啊就自然而然得具足戒，当于檐下须发自落啊，不用剃头啊，不用剃刀啊，须发自落，袈裟在身，钵盂在手，犹如五岁之法比丘。这个五岁啊并不是小孩，是戒腊的五岁啊。那么知法比丘呢是这个意思啊，知法就是知十而不精啊，如跋陀罗波楞伽者是啊。那么跋陀罗波楞伽呢这个地方啊好像跟摩子观所讲的有一点不太符合啊。摩子观认为这个这种一呼善来就能够证四果，能够这样子得戒的啊，应该是耶色比丘等。各位回去自己看啊，子观中册佛版中册十八。page 十八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是耶色比丘等善来受这个具足戒，所以这个人名上哈好像有一点出入啊。各位去看摩比丘啊，摩子观就知道。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以上是通遍超次根性也，把上面的有关这个超的部分哈，次第的段超段统统都讨论完了哈，我们回想了。